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雪梨地区嘅新冠确诊数字仍然高企，新州可能会实施更长时间嘅封锁。不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合资格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的国家。中国指美国应该改变他们的误导心态及危险的政策。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我是胡天恒。今天是7月27号，以下为大家报道今天的详细新闻内容。由于在大雪梨地区的新冠病例数目仍然很高，所以新州可能会实施更长时间的封锁。现时警方亦都在雪梨西部 Blacktown 一间住宅大厦外面协助卫生部门，希望居民能够遵守公共卫生法令。因为当局指该大厦入面有五个居民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Blacktown 是雪梨五个需要实施严格限制的市政府区域之一，而昨日雪梨就有145宗新增感染个案，亦都有两个80几岁的确诊者死亡，令到新州在今次疫情中的新冠死亡人数增加到10人。新州州长贝利珍尼安表示，当局将会密切研究怎样在实施严厉措施和保持州内开放之间取得平衡。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建议，住在大雪梨地区的每个人需要强烈考虑，无论是哪种新冠疫苗，有得打都应该要去打。整体来说，60岁以下年龄组别的人仍然是首选打辉瑞疫苗，但是任何成年人都可以向他们的家庭医生询问是否可以打阿斯利康疫苗。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说，阿斯利康对抗新冠病毒的益处大过任何副作用所产生的风险。新州将会开设一个疫苗接种中心，专门提供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希望可以充分利用疫苗的供应。维州今日新增10宗本地感染个案，全部都是同目前的感染个案有关，确诊者在感染期内都有自我隔离。维州的封城措施预计将会在今晚解除，但仍然会实施一些限制措施。维州州长安德鲁斯昨晚同维州政府高层官员同公共卫生团队开会，就是否解封以及是实施什么限制措施作最终决定。维州卫生厅长弗利昨日表示，实施什么限制措施仍然未有最终的定案，政府需要等待最新的数据。南澳昨日就只有一宗新增本地感染个案，今晚将会解封，确诊者是一个80几岁的阿伯，他和目前的感染群组有关。南澳由明早开始仍然会实施一些限制措施，包括在高风险环境里面需要戴口罩，餐厅的顾客亦都必须要坐低才可以进食，家庭聚会上限为10人，学校亦都会在明日复课。西澳昨日并没有新的本地感染个案，但当局对一艘由印尼到达的货轮上怀疑有船员感染新冠病毒保持高度戒备。三个出现病征的船员已经被转送到医院，而另外17个船员就在港口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西澳州长麦高文说，他希望所有船员留在船上，来到尽量减低社区感染的风险。
The major prior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get the remaining crew members tested。
麦高文说，目前优先处理的是要确保他们对没有病征的船员进行检测，尽量要求他们留在船上。这样是同上星期另一艘货轮加利福尼亚号的安排一样，亦都希望他们不会将病毒传入，亦都是一贯的做法。国际方面，在美国纽约，市长白思豪要求市政府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和警员，要在9月中之前接种新冠疫苗，否则将会需要每个星期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白思豪说，有关规定预计将会影响大约34万的雇员。他又说，这个并不是强迫任何雇员要接种疫苗，但是政府就希望要求雇员每个星期接受检测的不便能够令更多人克服不想接种疫苗的想法。而 而定在9月13号这一日，亦都是配合公立学校开学的日子。白思豪说，他希望所有学生都能够可以全日翻学。白思豪亦都敦促私营公司采取类似的措施。
My message to the private sector is go as far as you can go right now。
白思豪说，他希望所有私营公司可以尽力推广接种疫苗。他又说，私营公司有权作出很多的选择，亦都有很多的自由，可以设定他们的规则。他又认为每间公司的雇主都需要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他敦促这些公司尽可能要求员工接种疫苗，或者最少要求他们每星期进行病毒检测。纽约现时大约有 65% 的成年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官员亦都正是努力应对因为 Delta 变种病毒所引发感染病例增加的情况。另外，不单已经为当地所有的成年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同时亦都令不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所有合资格的人接种了两剂新冠疫苗的国家。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中国指美国应该改变他们的误导心态及危险的政策。美国副国务卿舍曼目前正在中国进行访问，他亦都是自总统拜登上任六个月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而中国就美国对一些人士及企业所进行的制裁、学生签证及新冠病毒溯源等问题表示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必须尊重中国公民和机构的权利。
向美方再次表达强烈不满。
赵立坚说，中国要求美方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损害中国利益或者进行挑衅。而美国国务院就舍曼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后发表声明，指中国的一系列举动和美国盟友和伙伴的价值观及利益相违背。舍曼在会面中对此表示关注，认为会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亦都同时话俾王毅知，美国不寻求和中国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和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在白宫签署一项协议，在今年年底之前正式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驻扎了已经超过18年，目前仍然有2500个士兵驻扎在当地，负责打击该国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残余势力。今次亦都是拜登和卡迪米就两国战略对话的一部分首次在白宫举行面对面的会谈。拜登说，美国军队的角色将会转移到训练，协助和当伊斯兰国组织出现的时候帮助应对。同时美军在年底之前亦都不会执行战斗的任务。回来澳洲。澳洲其中一间著名的服装零售商 Best & Next 的行政总裁奥罗迪表示，政府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间公司的股价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第一日收市的时候升了 11%。 奥罗克说，封锁是对他们的行业所关心的问题。他对 SBS On The Money 节目表示，很多小企业都面对非常艰难的时期，而这个并不是他们的错。
There are many, many small, medium-sized businesses in sectors which are being.
奥罗克说，有很多中小型企业和这个行业的商企已经被完全摧毁，而这种情况是需要政府持续的支持。北领地首长根纳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动用原本供应给其他州的辉瑞疫苗运去新州。大族工党的根纳质疑新州额外的辉瑞疫苗由哪里来，以及质疑联邦政府为何仍然未将这些疫苗运送到去各州和领地进行疫苗接种。根纳又说，新冠疫情是一种紧急情况，他在早前的国家内阁会议上获告知，一旦疫苗运抵澳洲，就会立即分发给各州和领地。另外，目前由各州的新冠热点返回去北领地的居民，现在准许在屋企里面隔离，来到减低在 Alice Springs 隔离设施的负荷。体育消息， 香港队剑击代表张家朗在东京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夺得金牌，是继1996年奥运滑浪风帆金牌得主李丽珊之后，港队的第二面奥运金牌。东京奥运今日进入第四日的赛事，澳洲队将会继续在游泳赛事入面争夺奖牌。Kaylee McEwen 将会在今朝早女子100米背泳决赛入面竞逐她的首个奥运奖牌，而另一个奥运泳手 Emily Sebum 亦都会参加同一个赛事。另外，曾经在里约奥运以4x100米混合赛夺得铜牌的 Mitch Larkin 亦都会在今朝早参加男子组100米的背泳决赛，并且有望夺得个人的首个奖牌。至于女子独木舟赛事，澳洲的 Jessica Fox 亦都是金牌得主的热门人选，而澳洲女子篮球队 Opals 就会在今晚迎战比利时。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报7394点，下跌了不够1点，总成交是49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昨日收市是报35144点，升了82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是报26192点，跌了1129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是报3467点，跌了8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7381，对港元5.7424，对人民币是4.7853。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2度；墨尔本大风，稍后可能有骤雨，最高17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有骤雨，风势渐弱，最高18度。阿德雷德酝酿有雨大风，最高19度。荷伯特云层渐散，最高16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5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33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